感谢神啊！昨天啊，教会在这个啊 ，Rogers Hill 的 Municipal Park 有一个很好的啊团契的时间。我们也感谢同工们啊，为董峰、王良还有黄毅他们啊，还有各个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面来服侍神，一起在主里面来有这样的一个啊同工的机会。还有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团契，来为此感谢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与恩典相称的信徒生活。与恩典相称的信徒生活。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为主所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什么样的生活是与恩典相称的信徒生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恩典。基督徒常常用恩典这两个字，那到底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新约中，恩典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 charis， 意思是支持、祝福或仁慈的意思。我们都可以向他人展现仁慈，但是当恩典这个词跟神联合使用的时候呢，还有更特别的意思。恩典是上帝选择来祝福我们，是指神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给予看顾、保守、怜悯、慈爱跟祝福。恩典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爱和怜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拥有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值得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而是神就是这么样的喜欢我们，这么的爱我们，他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恩典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它彰显在上帝使罪人得救的当中。上帝与我们在恩典上的关系，通常上帝是采取一直主动的。既然上帝赐下恩典，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恩典，那我们就应该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了丰盛的祝福，因此我们要在基督里做新人。接下来保罗在第三章用了几个所以来进一步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也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将神的话能够活出来。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赵婉弟兄他读了从第一章到十四章，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他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大概有几个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所以？三个所以啊，有三个所以。那是在哪几节？第一、第五。还有十二节哈，就是今天我们要 focus 的一到十二到十四节。那这是保罗一贯写书信的一贯的格式啊。他先陈述真理跟教义，然后呢，他再怎么样，他再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应用，怎么过信徒的生活。因此接下来这三个所以呢，就是要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也要告诉今天的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话。 今天我们在进一步讨论哥罗西这三个所以之前呢，让我们很快的复习我们在讨论第三个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是12节到14节，这是第三个所以。那在讨论这第三个所以之前呢，我想我们来很快的复习前面两个所以。那这第一个所以呢是1到4节，这里讲到我们与基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与天上的神相连接，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在1到4节这里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寻求天上的事。你们要在2节讲到说，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已经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你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信徒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首先我们不只要把眼光定睛在天上的事，而且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这天上是指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指属灵的事，永恒的事。譬如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积载财宝在地上，而要积载财宝在天上。还有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并做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在天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比较宽广的心胸，比较不会去斤斤计较那地上的事。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神，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凡事都是那么的美好。接下来保罗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失去他我们其实就不能做什么。而藏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当父母带着小孩子的时候，当小孩子碰到麻烦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事情是做什么？他会跑到哪里去？跑到父母后面去，他要躲起来。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躲到神里面去。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个所以。第二个所以呢，他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向罪死，向神活。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他这里讲到说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心就好像一个很大很大填不满的坑，你把任何东西丢进去，听得到听不到声音，可能听不到声音。这就好比人对一样东西的追求呢，到了一个就是说它变成是你的神，以至于它最后变成是你的偶像。第六节，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是这样，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这些不好的事情。第十节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是一个跟耶稣跟神一样的一个形象慢慢被更新的哈。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这里讲是一个 mean renewed，就说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一直不断的被更新。 在十一节讲到唯有基督是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在这一段讲到了人所犯的很多的罪，我们要致死，我们要除去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罪行。所以我们这里看一下第五节、第八、第九节和下一段经我们要看的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五节讲到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这里主要讲的是有关对性的态度和对性的行为这方面的罪。这些罪对教会是具有相当大的破坏力跟毁灭性。第八节讲到说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出言秽语。这些讲的是什么？这些主要讲到是有关脾气跟言语这方面的罪。这些罪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杀手。到第十二节他这里讲了说，我们既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应该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所以这里主要是讲到基督徒的德性，在这些德性是爱的记号，它可以帮助我们互相来扶持，建立与基督建立关系。前面两个讲到的好像是我们信主前的情况，最后一个呢是好像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有的改变。而这些罪的来源都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我们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法利赛人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只有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因为它是从心里面来发出。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所以从上面这两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要除去那地上的事，但是要追求，要思想天上的事，也就是那属灵永恒的事，讨神喜悦的事。接下来讲到第三个所以，他进一步讲到因为基督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产生的果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探讨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拣选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要过一个荣耀荣神义人的生活。肢体之间因着爱，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合一的肢体，这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保罗也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告诉他们说，行事为人要与得我们所蒙的呼召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以和睦联系，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着神的恩典的拣选，信徒要有一颗怜悯温柔的心肠。这里一开始保罗讲到说，在十二节这里开始讲到说，信徒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就是圣洁的，就是蒙爱的。第一个讲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指出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蒙拣选的，我们有特别特殊的身份跟地位，也是我们要有新人生活的一个理由。我们既然蒙了拣选，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的蒙召的恩相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是按他的心意来拣选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他也讲到说，我们是圣洁的人，就是被神分别出来 被洁净归给神的人。圣洁这个意思是什么？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是与世人不同的。保罗也讲到，我们是蒙神慈爱的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这恩典是因为神的慈爱来白白赐下。我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这里原文的意思，这里讲到说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原文的意思说应该穿上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那什么叫穿上怜悯的心肠呢？这穿上怜悯的心肠跟第十节讲到说穿上新人有同样的意思。第十节说你们要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他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本来是没有的，现在穿上了。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到服饰店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试穿，对不对？那试穿的目的是什么？合不合适？还有呢？好不好看，对不对？对姐妹而言，好不好看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合不合身也很重要哈，好不好看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试穿，看看这个衣服合不合身。这个衣服如果不合身，很大很宽松，穿起来就很难看。还有我们要看这个衣服是不是穿起来让我们更加显出的漂亮。那借着这些因素呢，我们才去决定要不要，我们要不要买这件衣服。所以当我们决定买一件衣服的时候，我们要确定它穿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看起来好看合身而且漂亮。我们绝对不会买一件非常宽松而且很难看的衣服。所以这里保罗说穿上，当我们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温柔，穿上忍耐的时候，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美，怎么样的美法？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美？有怎么样的美？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是不是就有耶稣形象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穿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形象。我们本来是没有的，可是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我们一件一件穿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来自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们穿上这些新品格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别人看到什么？看到耶稣，不是看到我们自己，啊，不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希望耶稣，别人，我们穿上这些衣服之后，别人可以看上耶稣，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彰显。今天我们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我们会不会起恻隐之心？当我们有了恻隐之心之后，我们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啊！我记得刘明辉牧师他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每次看到这种，就是说有需要的人，他都会怎么样？他都会特别开车过去哈，开车过去给他一点钱。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因为要做这个事情，结果呢，他就错过了这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就他要绕一大圈再绕回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穿上这样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穿上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出神要我们做的。怜悯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今天 我们的罪是没办法蒙神赦免的。恩慈也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良善的一面。圣经里常常提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神的恩慈是诗篇一贯的主题。神既然以恩慈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恩慈待人。谦卑，穿上谦卑。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所谓谦卑就是神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没有自我膨胀的骄傲，也没有看轻贬义自己，了解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中的地位。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榜样，在腓立比书讲到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可是呢倒空了自己，这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不只是来服侍我们，最后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谦卑对我而言也是一门一辈子都很难修的功课。最近就一件事情，就是我犯了错。那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就是当你犯错，你心中会有一种感，什么感觉？愧疚感啊，就是有一种愧疚感。可是当你犯错有愧疚感之后，如果你的另一半呢在指责你的错，而且非常理直气壮的告诉你要怎么道歉的时候呢，通常你会怎么反应？羞耻。那时候呢，这时候呢，我本来是要到嘴边的这个要道歉的这嘴边这个话呢，就怎么样，又再吞回去了哈，就没有讲不出来了哈，而且就心你就会心情就很不舒服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谦卑一个很好的例子哈。那也是我们家三个女人常常在训练我的哈。温柔，穿上温柔。温柔不是懦弱，也不是软弱，温柔是顺服在神和他的话语底下，是一种体贴体谅他人，甚至为他人的好处来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你发觉温柔是一种逐渐在消失的一种稀有的品格。最后讲到忍耐，忍耐就是能忍受环境或者是他人所带来的痛苦，即使这种痛苦是出于别人有意的伤害，我们也不可发怒，不记在心里，不报复。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一个小男孩呢，他的妹妹生病了，需要输血。这个小男孩在他妹妹生病的前两年呢，曾经得过同样的一种病，后来他被治好了。那现在呢，妹妹得了一个同样的病，那现在他可以被治愈的唯一的一个机会呢，就是说获得患过同样病的人的一个血液，好来输血。但是由于这两个孩子他们的血型都很特别，而且都是属于同一种，当然这个小男孩就是很理想的一个输血的对象。当医生在问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叫詹妮，在问他说，你愿意捐血给玛丽吗？ Mary 就是他的妹妹。你想他怎么说？我想这个孩子大概还很小啊，他说他犹豫了一下，他的嘴唇开始颤抖，然后微笑说，为了妹妹我愿意，为了妹妹我愿意。那不久呢，兄妹两个人就被推进医院的房间哈。那 Mary 呢是非常瘦弱苍白，哥哥呢詹妮呢是强壮而且健康，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但是当他们两个人四目相投的时候呢，詹妮呢就露出微笑。当护士把这个针头插到詹妮的手背里的时候呢，詹妮那个微笑呢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他看到那个血液从他的身上流到妹妹的身上，一滴一滴的流过去。当这个可怕的煎熬的过程结束的时候呢，詹妮呢他有点颤抖的声音打破了沉静，他问医生说，医生，我什么时候会死？医生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詹妮他起初的犹豫是什么，是因为他起初的犹豫，他的嘴唇颤抖，是因为他以为捐血之后怎么样，他是牺牲生命，他就把他的生命他的血给了妹妹之后他就没有了。而在那一刹间呢，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这就是怜悯温柔的心肠。我们要怎么样操练才能让我们有一个怜悯温柔的心肠呢？我们要尝试着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给我们丰盛的祝福，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这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有一颗怜悯温柔的心肠。因着神拣选的恩典，信徒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如果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嫌隙指的是什么？指说彼此之间有什么，有误会，有抱怨或有怨气的情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是否愿意彼此互相饶恕彼此所犯的错呢？并且原谅任何冒犯我们的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必学习去原谅别人。我们要学习原谅跟忘记， Forgive and forget。 主是怎么饶恕我们的？主是完完全全的饶恕我们，也就是说神已经把我们的罪来一笔勾销，完全勾销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完完全全的除去了我们的罪。今天我想问大家，今天如果我们开始把我们每天所犯的罪都写下来的话，每一次你犯的罪都写下来的话，你到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你带着这本罪书来到神的面前，你想神可以原谅你吗？我们可以跟神讲说，神啊，这是我犯的罪，请你原谅我，我想进天堂，可以吗？我想凭着我们自己大概都没办法，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进殿堂的一个目标。大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有一次问耶稣说，他说什么，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几次呢？他说七次够吗？耶稣怎么说？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是几次？四百九十次。那耶稣是不是意思真的四百九十次？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无限次哈，无限次哈。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算每次都去算哈，谁我们饶恕了谁几次的话，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在饶恕？你就没有了哈，你每次都吸下来哦，我饶恕了这个一次，我饶恕了那个一次，那你记下来的时候，代表说你不是在饶恕了哈，你已经写在一个本子上了哈。所以在这个扩大版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慷慨的彼此承担互相所犯的罪，互相所犯的错，而不去计较。大家可能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个仆人， 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结果呢，因为他没办法还债，所以呢，主人就说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了哈，来还他的债。然后他就跟神，他不是跟神，就跟这个王求哈，跟这个主人祈求，就是求他宽容他。那这个主人动了慈心，就怎么样，就赦免他，就把他的债就全部免了。结果这个人一转身出来之后呢，他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欠他几两银子，十两银子哈。记得刚才是他欠主人几万，是一万两啊。这个人欠他十两银子，结果他碰到这个十两银子的人，他怎么办？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脖子说：“你要还我钱，你不还我钱的话，我就把你下在监里。”最后怎么样？他真的把他下在监里。结果他的同伴呢，就去告诉那个主人。主人怎么说？主人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当路就把他下在监里。最后耶稣说，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我们要常常思想，今天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神的饶恕和赦免，我们会活在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是否会因为各样的捆绑而常常活在一种苦毒当中，活在一种恼恨、怨恨、抱怨当中？我们是否会紧紧的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不好，记住别人得罪我们的错？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或者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问我们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回答是什么？你会说，难道你会说：“主啊，这是所有亏待过我的人他们的罪状。主啊，求你替我伸冤。”你想神会怎么回答呢？难道我们可以带着怨恨进天堂吗？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恨、喧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神给我们拣选的恩典，信徒要借着爱联合在一起。最后在十四节，他这里讲到说，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心，爱心是联系全德的。他这里讲说，在这一切上，就是在刚才所提到这些德性之上呢，还要加上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要有爱心。因为爱心是把全德联络起来的。保罗在之前鼓励我们说要去培养这些德性，并且这里讲到说要把这个德性呢跟爱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我们穿上这些德性之后，还有一件，最后一件要穿的是什么？是什么？爱心，就是爱心。爱心呢，可以让所有其他的德行呢，都显得合一。今天，当我们在实践这些德性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爱在这当中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你在实行忍耐、恩慈、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在里面，会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好像是不是已经被有一点被扭曲？被变样了。那这里讲到说，爱心是联系全德的，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在圣经当代译本，他是这样翻十四节，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能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说爱心 能够把前面所提到这些德性呢联系在一起，把它完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完全的整体。就像古时候的人呢，你知道古时候他们穿的衣服是怎么样，都是那种袍子哈，那种袍子都是很宽松的。那你知道你平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穿过那个袍，你穿袍子的时候你走路做事情方不方便？方不方便？不方便。所以那怎么办？系个腰带哈，系个腰带。然后这个爱心就好像什么，爱心就好像那个腰带一样，好，就像腰带一样。当你穿上爱心的时候，这整个就完全的。在教会中，爱比任何恩赐都重要。倘若缺少了爱，再大的信心，再大的行义能的能力都不算什么。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2-3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是爱让我们的行动和恩赐变得有意义。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都有可以拥有爱。一讲到爱呢，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3，爱的真谛。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我们前面刚提到的，想到主耶稣的忍耐和他对我们的恩慈，这是从神来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们欣赏别人的长处，甚至于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别人比自己强，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做不荣耀神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不随便发脾气，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别人任何犯错的记录。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钉十字架，饶恕了我们该死的罪，难道我们还仅仅记得弟兄微不足道的错吗？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不喜欢邪恶的事，而喜欢真理，喜爱神的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从不放弃，永不失去信心，永远充满希望，并在各种环境下坚持不懈。最后第八节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只有爱可以持续到永远。这就是圣经上所讲到的爱。容易做得到吗？不容易啊，非常的难。有这么一个故事哈，在一个忙碌的早晨呢，大概在早上8:30的左右呢，有一位80几岁的老先生，他来到一个诊所。他的拇指上呢缝有伤口，所以他是要来拆线。他说他在早上9:00有另外一个约会，因此他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现在他这个，因为他的故事是一个以第三人称，他在讲说我大概就是一个医生哈。他说我量了一下他的血压，并且让他坐下来，知道有人能够看他之前，可能还需要等1个多小时啊。我看到他一直在看他的手表，因为我不忙于看另外一个病人，因此我看了一下他的伤口，和另外一个医生讨论之后呢，就得到所需要的药品，我就是帮他拆这个线， 并包裹他的伤口。在处理他的伤口的时候呢，我问他说，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另外有一个医生的appointment， 一个医生的预约，因为他看起来似乎很急很匆忙。这位老先生说，我没有另外一个医生的预约，但他需要去养老院和他妻子一起吃早餐。我询问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而且他得了什么？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他妻子是否因为他有一点迟到会感到不安呢？他说，他妻子不再知道他是谁了，他自己是谁了。现在已经五年，他没有认出他，就是他的妻子没有认出他，已经五年了。我很惊讶，并问他说，你还是每天早上去，即使你妻子不知道你是谁吗？你还是每天早上去，即使你的妻子不知道你是谁吗？他拍拍我的手，笑着说，他不认识我，但我仍然知道他是谁。这就是真实的爱，是爱把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富足很有恩赐的教会，可是呢，因为缺乏了爱，因此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为自己的恩赐自高自大，他们也嫉妒别人的恩赐，他们彼此相争，彼此相告，却告在不信主的面前。有恩赐是缺乏一颗爱神爱人的心，这就为什么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这哥林多教会什么是爱的真谛。爱心的操练似乎是那么具有挑战性，我们可以从家里做起，在教会我们可以从彼此的关怀开始来操练我们关心人爱人。我们可以从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开始，愿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愿意走额外一里路的心。因为神拣选的恩典，所以信徒应该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因神的拣选，信徒要有一颗怜悯温柔的心肠；因着神的拣选的恩典，信徒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因着神拣选的恩典，信徒要借着爱联合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也常常来冒犯得罪你，也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就求你，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你所给我们的这些德性的外套一件一件的穿起来，也帮助我们脱去那旧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被你更新，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